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生命记第33章的1-5节和26-29节。生命记33章1-5节和26-29节，如果您是使用教会的圣经，是在旧约的第257页。找到之后，让我们一起来攻读。请，以下是神人摩西在未死之先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他说，耶和华从西奈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来临，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他疼爱百姓，众圣徒都在他手中，他们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百姓的众首领，以色列的各支派一同聚会的时候，耶和华在耶稣伦中为王。第26节，我们一起来。耶稣伦啊，没有能比神的，他为帮助你，承载天空，显其威荣，驾行穹苍。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他在你前面连出仇敌，说毁灭吧，以色列安然居住，雅各的本源独居五谷新酒之地，他的天也敌甘露。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是你威荣的刀剑。你的仇敌必投降你，你必踏在他们的高处。感谢神他宝贵的话语。接下来请王牧师正道，正道的题目是12支派的祝福。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也欢迎各位来宾。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以耶稣基督的爱欢迎你，那也是盼望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真理今天丰丰富富的与弟兄姐妹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这时候把以下一段时间恭敬的交托，我们恳求真理的圣灵这时候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运行，使我们的心降服在神话语的面前，也光照我们，使我们耳朵听了，眼睛看了，心中就得以明白，也给我们的手中脚中有力量，使我们可以生活的时候能够行出神的道来。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一切祝福的来源。弟兄姐妹，就我们生活需要努力，但是生活也需要祝福。那这个道理年纪大的人都明白，只有年轻人不明白。年轻人以为一切只要靠自己努力就行了，一直到他的学业、他的感情、他找工作遇到了困难，他才想，哎，我好像还少点什么。年纪大的人知道人是有限的，每个人的生活除了努力还需要祝福。生活不努力不行，不努力人会变得颓废，那生活只努力也不行，只努力不能走远，你的进展有限，还需要有恩典带领祝福，生活才会有进展，走得宽阔，走得幸福。那弟兄姐妹，神告诉我们说，神是一切祝福的来源。圣经的雅各书第一章16-17节这样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这句话是对谁说的？这句话是对基督徒说的。基督徒也会把事情看错了，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什么不要看错呢？祝福的来源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一切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那生活中就是这个美善的恩赐，弟兄姐妹，美善的恩赐，生活中真正的好东西是从上头来的，神给的，还有那完备的赏赐，那种最完美的礼物从父那里来的，天上给的，天父给的。神不但是祝福的来源，而且圣经说他不改变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就是说他的位置没改变，他始终是坐在一个祝福的位置，他的心意从摩西的时候到现在一样，神不改变，神就是要祝福我们，这是他起初的心意，到现在还是一样的心意。那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女们，你不要看错了，天父才是一切祝福的来源，都是从他那里来的。那今天我们看的这个叫做十二支派的祝福，在圣经里十二代表是完美的数字，十二支派的祝福代表天父对他儿女完备的祝福。这十二支派的祝福是摩西在临终之前对以色列人，对神的百姓讲的。那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哪里？他们已经到达了约旦河的东边一个地方，叫做摩亚平原。那个时间是以色列人在出埃及之后第40年的冬天，摩西已经跟他们讲了很长的日子，生命记已经到了尾声，这是他最后的一段话。以色列人男女加起来100多万的会众在那里听摩西给他们最后的交代。淙淙的河水，徐徐的凉风，落日的余晖照着。摩西说完这一切的话，知道自己的时候到了，依依不舍地望着神的百姓，于是祝福他们。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是你威荣的刀剑，你的仇敌必投降你，你必踏在他们的高处。然后就在众人的注视之下，摩西转过身来，扶着杖一步一步登上了尼波山。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弟兄姐妹，我们看的这一段是摩西在人生讲的最后的一段话，就是摩西这一生他说了许多的话。你知道我们圣经的这五本书，头五本书叫做什么？叫摩西五经，也叫律法书，叫摩西五经。神借着摩西所传下来的话，这五本书，这五本书的头一本书叫做创世纪，最后一本书叫做生命纪。那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经文是生命纪第33章，是摩西临终的祝福。摩西讲了这么多话，从创世纪一直讲到生命纪，就到生命纪第33章是他最后一段话。这段经文看完了，摩西的话就讲完了。那弟兄姐妹，生命纪到今天这一段我们看完了，我们就读完了。你知道过去这一年多，就是我们差不多是我们整个建堂的时期，我们都在读生命纪，从第一章第二章这样读起，读到今天，读到第33章，这是摩西所讲的最后一段话。34章只是讲摩西他怎么死那个过程，但是摩西口中所说的话呢，是今天是最后一段，而这段话是祝福的话，是说摩西临终的时候他的心意就是要祝福神的百姓。我们好好的来看这么一段话，第33章，请打开圣经生命记第33章，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五节。生命记33章第一节，以下是神人摩西在未死之前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他说，耶和华从西乃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来临。这讲的是什么呢？讲的说神来到他的百姓当中。他讲的西乃、西尔、巴兰山都是以色列人他们在行路的那个过程当中所经过的地区。一开始在西乃山，神把律法颁布给他们，后来他们又经过希尔山，在以东人的地方，最后他们来到巴兰山，就是他们现在这个摩亚平原。说在一路上神与他们同行，说我们的神不是说坐在天上宝座说你们来吧，来找我，而是神自己来到他百姓的中间与他们同在。 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第二节，神啊，他疼爱百姓，众圣徒都在他手中掌上明珠。他疼爱他的儿女，然后他们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话语。神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说话，在以色列人的传统当中，就是学生坐在师父的脚下听师父的教导，门徒坐在耶稣的脚下听耶稣的教导。说当神来了之后，他怎么样表示他对他儿女的爱呢？他跟他们说话，然后他们也恭敬的在那里听神跟他们说话。第四节，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就这些话语赏赐给我们了，让我们永远可以拥有他们成为产业。第五节，神的众首领以色列的各支派一同聚会的时候，耶和华在耶稣伦中为王。耶稣伦我们上次解释过，就是以色列的别名，它的原意是正直者，神要以色列在他们面前做个正直者。当众首领各支派一同聚会的时候，神在他们当中坐着为王，让他们知道首领上面还有首领，支派上面还有神的国度。神就大家一同聚会的时候，神要在他们中间啊坐着为王。那弟兄姐妹啊，神做王的时候啊，百姓就有平安，百姓就蒙福。神在哪里做王，哪里有平安，哪里就蒙福。那弟兄姐妹，我们每一次聚会的时候，那耶和华是不是在我们当中做王？就是每一次崇拜的时候，神有没有在你里面做王？你是怀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来到一个崇拜的场合？你是来听听道看看人，还是说我今天来敬拜主，我让他做王，我用一个敬畏的心爱他的心把荣耀归给神，神在我的心中做王。神在哪里做王，哪里有平安，哪里有祝福。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得到神的祝福，你看摩西他一开始要祝福他们，但是他先不讲说我给你什么祝福，我先让你们看神在我们中间，神才是一切祝福的来源。而且要在你们聚会的时候，你们要让耶和华作王，你们才会得到他的福分。那你几时心里面让神作王了，特别是聚会的时候崇拜的时候，神的祝福临到你，整个的会众众首领各支派所有的会众聚会的时候，如果我们让耶和华作王，你打开你的心，你用个敬畏神的心爱神，把荣耀归给他，这个时候神在整个会众中当中会场在那里作王，神的祝福就降临，就临到。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我们在那里敬拜神的时候，你每次来的时候用一个耶和华作王的心，神的祝福临到你身上，临到你的家庭，临到你的事业，整个会众也就蒙福。你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你不是让耶和华作王，你就想着你这么心里那么一点事情，你就想这个崇拜时间怎么过了之后，我可以在那边吃饭，可以找我的朋友说话，神的祝福不降临，神的平安不在，因为耶和华没有在我心中作王，没有在会众当中作王。但是神的心意是要祝福弟兄姐妹，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高高兴兴欢欢喜喜的让耶和华在我们当中作王，神的祝福就降临。你看摩西他最后的话说得多好，他一开始说神要祝福你们，以下是摩西祝福的话，圣经这么说。但是他一开始他说耶和华已经来到了，神在你们当中了，他要祝福你们，但是你们让他作王。然后接着他才给我们看到十二支派的祝福。第一个支派在第六节，愿流变存活不至死亡，愿他的人数不至稀少，存活生而不死，人数不至稀少。那这是以色列长子所得到的祝福，流变是十二个弟兄当中的老大，这个祝福是生命的祝福，让他能够活着，让他不致死亡，让他的人数不致稀少。那弟兄姐妹，神给人最大的祝福是什么呢？就是生命的祝福。生命的祝福是神给人第一个祝福，也是最大的祝福。当神造人，造了亚当跟夏娃之后，给了他们生命之后，创世纪接着又说神就祝福他们，怎么说呢？说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管理这地， 神给他们的第一个祝福就是生养众多，这个生命增加。第一个祝福是生命的祝福。那你看我们教会啊，就是基督教会，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着基督教会的诞生，使徒啊彼得起来传福音讲道，很多人信主受浸，然后接着就看说神的祝福怎么临到他们，就说他们神天天将得救的人嫁给他们，也是生命的祝福，一样的道理，人信主了得到新的生命嘛，生命的祝福，然后这个新生命增加，神将得救的人加给他们，也是生命的祝福。这是神给人类的第一个祝福，信主耶稣基督之后第一个祝福是生命的祝福。你看我们教会啊，很多家长他们生了孩子就给孩子行奉献礼，那行奉献礼的时候一开始就是承认说，主啊，这个生命是从你那边来的，我这个孩子生命不是我给他的，是你给他的，承认啊神在这个生命上的主权，然后也感谢神，神要感谢你把这个孩子托付给我们夫妇，让我们可以养育他，这个管家职分我们会好好做的，那这个是在神面前的奉献礼，是这个意思。我们的生命是从神来的，而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弟兄姐妹，你能够信主，你是得到新生命，这新生命从耶稣基督来的。耶稣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是这个样子。你说我还在呼吸，还在走路，我刚吃过东西，我能吃能睡，我有生命啊。那圣经讲的生命跟我们一般人观念里的生命差距很大。为什么你看那个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神跟亚当说你吃了这果子啊必定死，那后来你读下去说没死啊，他吃是吃了，他没死，后来还活了好几百岁，一直到九百多岁才死，那神的话语不是落空了吗？那为什么耶稣来的时候他说我来了要给你们生命，就好像说你原来没有生命一样，要并且得的更丰盛。然后圣经后来在约翰一书里面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什么意思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只有神才有生命，真正的生命是从神而来的，当人违背神的那个时候，他就跟神中间就隔绝了，就跟生命的源头就断了线了，断了线之后他就开始死亡，这死亡有个过程，我们人看起来很长，哦，亚当还活了好几百岁，在神看起来很短，他不是说当时马上就被神击杀，但是他开始就走向一个死亡的过程，所以我们人每个人都会死，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新的生命，而且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是永生，这是第一个祝福，是生命的祝福。那第二个祝福是给犹大支派的，第七节，为犹大祝福说，怎么说呢？求耶和华俯听犹大的声音，向神祷告，神垂听，引导他归于本族。什么意思呢？他曾用手为自己征战，你必帮助他攻击敌人。求神垂听犹大的声音，引导他归于本族。大家要了解一下那个时代的背景，那个时候就是他们准备要过约旦河跟敌人打仗，所有的十二支派都要出去打仗。那你们知道战争这种事情，就是人出去不晓得能不能回来，打仗的话就是会死人的，出去之后这场仗打完之后我还能不能够回到我的弟兄姐妹当中呢？那这个是一个出去打仗人的祷告，说主啊，求你与犹大同在，你在战场上垂听他的声音，求你带他回来，引导他归于本族，还能够回来，回到他自己人里面，然后他为首征战的时候你要帮助他攻击敌人。那这是一个打仗的人的祷告，求主垂听犹大的祷告，那这个是一个垂听的福气啊，祷告的时候神听我们的祷告，然后神帮助我们，这是神给我们的第二个福气，就是神会听 他儿女的祷告，不是每个人的祷告他都听啊。祷告不是一个特权，说我祷告上帝就非得听不可，没这回事。神垂听他儿女的祷告，祷告是一个祝福，是神给的祝福，你能够接受这个祝福是你的福气，得到这个祝福神会垂听，是一个福气。可是啊，弟兄姐妹，你看我们基督徒啊，圣经有一句话讲的是真的啊，他们得不到是因为他们不求，就神的儿女不祷告，他们不求，他们得不到是因为他们不求，他们就是谁也不肯祷告，那总是要用自己的方法去做到事情啊，没办法的时候才祷告，那很可惜。神希望我们随时随地都向他来祷告，神愿意垂听他儿女的祷告，不管是大事或小事，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祷告，把大事小事都交托在神的面前，每天把你的需要放在神的面前向神祷告。神已经把这个福分给我们啊，就是他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就放着心去祷告去。第三哈是利未支派，利未支派的这个祝福讲得特别的长，十二支派里面就是他还有约瑟两个支派讲得特别长，从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讲的都是利未这个支派。这个支派我们可以把它总归起来，就是侍奉的福气，侍奉者所得到的福气。我把这个经文读一下，这一段经文比较需要理解一下。第八节哈，论利未说，耶和华啊，你的土民和乌灵都在你的虔诚人那里。虔诚人就是利未了，土民和乌灵是神给那个大祭司的。圣经说这个两样东西呢，可以帮人做决定，做出正确的决定，所以大祭司把这两样东西放在他胸前，在那个决断的胸牌放在胸前，然后到时候需要知道决定的时候，用乌灵和土民来寻找正确的决定。好，在你的前权人那里，你在马撒曾试验他，在米利巴谁与他争论，经过试验。第九节，他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自己的儿女，这是因利未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那我们读到这里就读不懂了，因为这里说利未人，你知道我们人亲人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是父母，一个是儿女，还有兄弟姐妹，这三样是我们最亲的人。可是这一段怎么讲，利未人说论到父母说，我未曾看见，没见到我父母。论到自己的弟兄，他说也不认识自己的，他也不承认，也不承认自己的弟兄。论到自己的儿女，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就好像有点六亲不认，说这怎么会这样子。我们信耶稣的话应该是相亲相爱，我们的家人的关系应该更好。诶，这时候我们又想到说，耶稣好像也讲过类似的话，耶稣怎么说啊？人要跟从我，就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你们爱我，若不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兄弟姐妹，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人若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也不配啊做我的门徒。我这话讲得很严厉啊，是什么意思呢？跟这边讲利未人的情况是一模一样。耶稣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我们跟所有的人的关系里面，要把我们跟主的关系放在第一位。当你把你跟主的关系放在第一位的时候，所有的福气就降临了。但是如果你把主的关系放在后面的时候，你会有所缺欠。你知道有些人他很孝顺，在他眼中就是父母最大，他甚至说他结了婚有了孩子之后他还是很孝顺，就是父母最大。那所以他顾了这个缺了那个，他的孩子长大过程中当中会有点缺憾，觉得说爸妈好像不是很爱我。那大部分人是反过来，是一旦有了孩子之后就孩子最大，就孩子从小的时候就宠他爱他，然后反而是忽略了上一代，忽略了自己的父母，好，顾到这个就顾不着那个，然后中间的兄弟姐妹的话就是看可有可无的。那人心里面有他的最爱，照着那样子去发展人际关系的常常有缺欠。可是耶稣告诉我们的是更美好的方法，说你先去爱主爱神，当你第一个就是爱主最爱神的时候，你父母也顾到了， 你孩子也顾到了，你兄弟姐妹也顾到了，你所有的人际关系都顾到了，不会有缺欠的。那利未人就是这么执着的人，他们就是真的把这件事情做到了，神第一位，神叫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去做，结果他们在神面前大大的蒙福。然后利未人，神也告诉他们说，他们得到神的话语，神的约，然后你们要把神的典章律例教导给别人。有了神的话语，你能够去明白，然后你还有福气说教导别人，这是蒙了大福了。神把他的福气藏在他的话语里面，你能够听得到，心中谦卑的领受下来，而且还有福气去教导别人，这是个大福气。神的话语本身是天大的福气。那利未人他们是第一个得到神话语的，摩西亚伦利未人，他们有这个神话语的福气。那接着有说他们第十节啊，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把全身的燔祭献在你的坛上。这个焚香跟献祭，你读旧约的话你知道，就是古时候以色列人敬拜神的时候做的事情。他们到神面前需要烧这个香，需要把这个牛跟羊杀了然后献上祭，所以是一个敬拜神的一个过程。那这里讲的就是敬拜神了，能够来敬拜神，人能够进到神的面前与神相遇，打开我们的心灵来敬拜赞美神，天大的福气，因为神与我们同在。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些实际上的事情。第十一节，求耶和华降福在他的财物上，你能够得到富足也是神的福气。那你们知道，那利未人他基本上他是没钱的人，他们是没有产业，那十二个支派过河之后都分到地，就是利未人没有，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但是他们不是完全没钱，还是有些财物，那神祝福他们的财物。然后他们手里所办的事情都蒙神悦纳，做事顺利。其实利未人做的事主要是侍奉神的事情，蒙神悦纳，这是一种祝福。还有那些起来攻击他们的跟恨恶他们的人，愿你刺透他们的腰，使他们不得再起来。旧约的话讲的比较强烈一点，其实就是说胜过你的敌人，那些敌人没有办法再起来攻击你，这些都是神的祝福，这是侍奉者的福气。侍奉者在神面前真的是蒙了大福了。你看一开始他讲的是做正确的判断的福气，我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做正确的判断啊，我们这一生当中如果每次做决定的时候都做的是正确的决定，那你真的是蒙了大福了。好多事情需要做决定。那这个利未人他是侍奉神的人，在教会里面我是利未人，我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我是个牧师，是一个传道人。那很多教会的事情需要做判断，要做个决定，到了牧师那里要做一个最后的决定。我来这个教会11年多，一开始就决定了一些事情，就说我现在一开始要做的事情，我先不能够忙别的，要做灵命的建造，要把神的话语能够注入到这个会众当中，改变整个的属灵的 culture， 让从不注重神的话语到注重神的话语。所以那一个步骤那个判断的话花了差不多整整10年的时间在过去8-9年前的时候，有人就说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建堂，说那个时候因为利息低才 1%， 说教会有点钱的话干嘛不拿出来建堂，那我们的钱其实很不够那有人就觉得说这时候应该出来建堂，但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什么动作。后来就发生一件事情，有这么一个人说，你们还不建堂的话，我要把我的奉献要回来，我奉献了30000块，你们如果不把我的奉献还给我，我就到上法院去告你，那天下奇闻。 但是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然后来教会跟牧师跟理事们谈判，了不起的一个人，教授 UCLA 的教授，但他认定说那个时候我们如果不马上有行动的话要把他的3万块要回去。那到今天我们的堂快盖完了，这个3万块算什么？奉献比这笔数字大的人多的是。可是那个时候不是我们动作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在从事灵命的建造，需要有个正确的判断，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不能够做什么事情。那到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感谢主，神的带领是正确的。我们先做人的建造，灵命的建造，然后时候到了，神有更好的预备，水到渠成，我们可以建造更荣耀、更好的一座堂，而且什么都不缺乏。那这个是在神面前得到神的引导，做正确的判断，利未人的祝福。第十二节，论便雅悯说：“耶和华我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耶和华终日遮蔽他，也住在他两肩之间。”这讲的是神同在的祝福。论便雅悯说：“耶和华所亲爱的，必与耶和华安然居住，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可以安然的、放心的、没有危险的，在可安歇的水边躺卧下来，安然居住。他能够住得安稳。耶和华终日遮蔽他，遮蔽原文是盾牌的意思。耶和华的盾牌在他的旁边，帮他挡住这些危难，也住在他两肩之中。”那这句话说得很妙。耶和华终日遮蔽他，也住在他两肩之中。耶和华住在便雅悯的两肩之中，就是耶和华住在他里面，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与他同住，住在他里面，走到哪里耶和华与他同在。这个是神同在的祝福。老的翻译都是翻成说耶和华住在他两肩之中，新的翻译本的话把它翻的是反过来，是说他住在耶和华的两肩之中。所以为什么有这种翻译上的不一样呢？因为大家知道那个古文呢，都讲得很简单，你去看中文的那些古文言文都讲得很简单，这希伯来文也是一样，它的原文就是三个字，就说居住之中两间。那时候到底谁住在谁的两间之中，就这三个字，那你去 figure out。 那过去老的传统的翻译就是照着他这个语气说，耶和华终日遮蔽他，住在他两间之中。那比较新的翻译是反过来说，他住在耶和华两肩之中，他在耶和华的保护当中安然居住。这两个意思都非常的美好，都非常的有属灵的深度，我们都可以接受。好，这是神同在的祝福。第十三节讲的是两个支派的祝福，这里讲的是约瑟，约瑟代表两个支派，因为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叫以法莲，一个叫马拿西，从就他们两个人都分产业，他们是一个支派，得到双份哈，就得到了变成两个支派。第十三节开始讲的比较多啊，这一段的文字非常非常的美丽，你们要好好读，否则你真的是错过了哈。第十三节，论约瑟说：“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得天上的宝物甘露，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得太阳所晒熟的美果，月亮所养成的宝物，得上古之山的至宝，勇士之岭的宝物，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并住在荆棘中上主的喜悦。愿这些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归于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头上。我们先读到这里，非常美的一段祝福啊！怎么样祝福约瑟，也就是便雅悯，不是便雅悯，以法莲跟马拉西这两个支派呢？愿他的地蒙福，愿他得到地的祝福，土地的祝福。说愿这个土地呢，能够蒙耶和华赐福，得天上的宝物跟甘露。说，天上有什么宝物？会降珍珠宝贝下来吗？ 阳光、雨水就是天上的宝物，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得太阳所晒熟的美果，月亮所养成的宝物。我起初读到这个时候我不太明白，太阳所晒熟的美果这个比较容易理解，说月亮养出什么宝物来，大概是月明珠吧，还是什么很珍贵很奇怪的，然后才能够找到的很棒的东西。后来我明白了，这里讲的都是神对这个土地的祝福，借着太阳，借着月亮，借着雨水，借着土地，神滋润大地，让这一切的出产能够成为人的祝福。然后他这个实在是讲得很好，你看那个得太阳所晒熟的美果，这我年轻的时候真的不懂这个道理。那果子是太阳晒熟的好吃，我们在 market 买的那些全部都是生的时候摘下来的，然后放到有顾客上门的时候已经不知道放多久了，那个不是树上熟的，那树上熟的那个果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甜美，随便普普通通的一个果子都好吃。然后那个太阳晒的，你看我们家后院那个无花果树是那种品种是黑色的，就是那个太阳晒到那一面呢，它熟的时候会变黑的，太阳没有晒到那一面呢，就是同样一个果子这边晒太阳，那边没有晒到那一面就是绿的，然后你吃的时候是那个太阳晒的那一面甜甜的好吃。你知道像我们这种年龄，年轻的时候还喜欢说吃香的喝辣的，说到外面吃个馆子的时候觉得滋味无穷，到了我们这种年龄的时候，你就吃个天然的东西味道最好，一个普通的瓜，一个菜，吃个果子，吃个苹果，吃个橘子，吃个无花果，觉得滋味无穷，说比人做出来的好吃多了。那这个是太阳所晒熟的美果，月亮所养成的宝物也是一样。哦，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啊，我们弟兄姐妹知道我喜欢吃凤梨酥，然后就常常有人送我凤梨酥，然后他们还送我的不是普通的凤梨酥，是那种台湾刚做好的，他们前两天买了然后飞机飞回来，然后就是最上等的凤梨酥。然后我你知道我以前吃的都是那个 market 那个9毛9 买一盒的，然后后来涨到1.49块的时候我就舍不得买了，我吃那个是最烂的。然后后来知道说，哦，原来我吃的不是凤梨酥，说那外面的凤梨酥都是那个冬瓜做的，不是真的凤梨做的。这里有个奇闻共赏，这次人家送我的这里不同凡响，里面有一段文章是这样子讲的，我不给他这个牌子做广告，不过我大致上读一下，我也没办法全读，这样说也许大家都知道台湾名产凤梨酥其实跟凤梨没有太大的关系，不过现在有了真正的凤梨酥就在他这个地方。然后他这样子说，农历四五六月连风都是炙热的，烈日下采取的凤梨由山上的妇人削皮切块然后熬煮，一锅锅将灿烂的阳光，注意灿烂的阳光封存成天然而且绝顶美味的凤梨馅儿，这就是他们用的，说他们用的是真正的，不是冬瓜，是凤梨哈。因此这个就是说他这个有什么历久日新的美味，通常技术虽不难，其实真诚的用料他就下面开始吹牛了他说我们的酥皮用的是日本面粉，纽西兰天然奶油和他们那边那个牧场的红壳鲜栗蛋，我算是服他了，我从来没听过鸡蛋还是鲜栗蛋。然后就说在没有任何人工合成的添加完全天然的芳香，使凤梨馅显出真实本味。然后他这个就是这个里面的这个广告上的那个标语就是什么呢，阳光烘焙的美点，阳光烘焙的美点，太阳晒熟的美果。他是说他这个凤梨是真的，然后说是太阳晒熟的，然后拿出来做的你吃的是真材实料，我觉得很有趣。就是那个太阳晒熟的神给的那个东西， 那个最自然的，那个是最美的，那个是真正的宝物。我们现在人去追求那个宝物的时候，你会到那个珠宝店去，哦，这个钻石两克拉的，你看这个光泽多好啊，这个翡翠你看多玉啊，多绿啊，就看这些觉得这些是宝贝。我身上带一个什么的时候，有宝贝在我身上。但是真正最大的宝贝，就是我们随手可以拿到的神所赏赐的这个丰盛的世界，神的恩典所在的地方，以树上的一个果子，太阳晒着身上，各样自然的所给我们的东西都是最好的。那这个是神给约瑟的祝福，给以法莲的祝福，让他能够得到这个地丰盛的出产。可是只有一个福气比这一切更好，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乃是至宝，他是万福之福，万宝之宝，能够得到耶稣基督是更大的一个宝贝。最后我们看马拿西支派，以法莲跟马拿西是一起讲的。那我们看看第十七节，这里从自然界丰富的供应开始讲到另外一件事情。第十七节，他为牛群中头生的，最壮的，有威严，他的脚是野牛的脚，用于抵触万邦直到地极。这脚是以法莲的万万，马拿西的千千。好，这是对这两个支派的祝福。那刚刚看的那个是牛角的祝福，也就是这神使他能够得胜的一个祝福。牛的脚代表的是力量，用他的脚去抵触万邦，就是他用这个力量可以胜过了万邦，万民万邦。这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意思呢？对我们来说就是得胜的祝福。耶稣基督他恩典的福音传遍整个世界，能够在万邦当中得胜，这是基督恩典的得胜。而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胜过万事，而且得胜有余，这是得胜的祝福，叫我们能够仰望主，倚靠主，能够得到他的恩典，能够得到他的祝福。那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的是这十二个祝福的前面的六个，最后我们稍微看一下怎么来支取神的祝福。有六样东西我们可以做，怎么支取生命的祝福？要用信心，用相信耶稣基督来支取生命的祝福，得到耶稣所带给我们宝贵的生命。怎么支取垂听的祝福？犹大的祝福是神垂听他，就是要祷告，拿出信心来向神祷告，神会垂听。第三个，服侍的福气是把自己给献上，那个能够服侍神真的是很大的福气。你知道那个最没福气的是什么事都不做的人。我有时候我们有这种误解，说啊，将来我有钱了，我退休了，我什么事都不做，我天天就是吃好的，然后那样子享福。其实当你什么事情都不做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非常折磨人的，很痛苦的。而你有个崇高的目标，能够侍奉神，在那里一直为主工作，在工作当中经历到神，那是最大的一个祝福。献上自己吧，支取侍奉者之福，然后顺服可以得到神同在之福。圣经里每次讲到说神同在，都有个条件，就是你要顺服他。得到神同在唯一的条件就是要顺服他，顺服神的时候可以得到他的痛苦，他的祝福。感恩可以支取收成之福，信靠耶稣基督，然后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上事情上都得胜有余了。信靠主耶稣基督可以得到得胜的福气。我们中间如果有慕道的朋友，最后我再跟你们介绍一下怎么样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可以向神先谦卑下来，承认你的罪，向神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第二个，你可以打开你的心来接受耶稣基督，有一个固定的相信的对象，就是相信耶稣并他信十字架。第三，就是有一个公开的宣告，让人家都知道你已经接受耶稣了，愿意成为神的儿女。借着这样子，只要你诚心的打开你的心做，你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在这一切的祝福的后面，最大的祝福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万福之福。如果你得到前面的，可是没有基督的话，还是失去那最宝贵的。愿我们今天每个人可以到主耶稣面前得到他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摩西他在临终的时候举起他的手来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们看到神，你的心意是要祝福你的儿女。天父，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做一个蒙福的人。我们也愿意谦卑我们的心，用一个相信的心来接受圣经的教导。愿这12个支派的祝福都丰丰富富的临到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